跟大家来思想启示录第十一章，我给他定位一个题目叫做不一样的传道。我们来看这边有两位见证人，在十一章第一节到第十三节，有一根苇子赐给我，当作量度的杖，且有话说，起来将神的殿和祭坛并在殿中礼拜的人都量一量，只是殿外的院子要留下不用量，因为这是给了外邦人的，他们要践踏圣城42个月。我要使那两个见证人穿着毛衣传道1260天，他们就是那两棵橄榄树、两个灯台立在世界之主面前的。若有人想要害他们，就有火从他们口中出来，刀灭仇敌，凡想要害他们的都必这样被杀。这二人有权柄，在他们传道的日子叫天闭塞不下雨，又有权柄叫水变为血，并且能随时随意用各样的灾殃攻击世界。他们做完这见证的时候，那从无底坑上来的兽必与他们交战，并且得胜把他们杀了。他们的尸首就倒在大城里的街上，这城按着灵意叫索多玛，又叫埃及，就是他们主钉十字架之处。从各民各族各方各国中有人观看他们的尸首3天半，又不许把尸首放在坟墓里。住在地上的人就为他们欢喜快乐，互相馈送礼物，因为这两位天使曾叫住在地上的人受痛苦。过了3天半，有生气从神那里进入他们里面，他们就站起来，看见他们的人甚是害怕。两位先知听见有大声音从天上来对他们说，上到这里来，他们就驾着云上了天，他们的仇敌也看见的。正在那时候，地大震动，城就倒塌了1/10，因地震而死的有7000人，其余的都恐惧，归荣耀给天上的神。不一样的传道，特别的时代需要不一样的传道。就在灵界在捆绑人，基督国快来临之前的时候呢，第十章在讲约翰赐书卷传道，第十一章两个见证人、两个灯台传道，在提醒我们呢，末世灵界越来越混乱，越捆绑人。基督国快来之前的时候呢，灵界越不甘心，上帝希望你我像约翰赐书卷，像这两个见证人，在特别的时代成为不一样的传道。拿第二次世界大战来说，希特勒用最精锐的飞机，用最精锐的武器炸弹炸英国伦敦三岛，所有人都藏在皇宫洞里面。就在最暗淡的时候，收音机传出一个声音，首相丘吉尔说，英国同胞听着，英国立国到现在从来没有遭遇过这么大的灾难，或许我当首相呢，我都不觉得有把握我们可以度过目前的险境。你我英国人全国上上下下跪着在永生城面前祈求认罪，求神怜悯改变，我们或许有盼望。英国人听他的，全国上上下下跪着认罪悔改祷告。一段时间很奇怪也很奇妙的事发生，希特勒不知道是受谁的影响，他本来是海线往西的战术，他竟然好像学习拿破仑一样往东打苏俄。苏俄地广人稀，冰天雪地，希特勒被卡死在里面，决定二次世界大战。从灵里面角度来看，正好是收音机里面传出来的不一样的声音。在第六号跟第七号中间，人间的灾害从1/4到1/3到100%，在增加过程当中，最需要的就是像十一章一样，两个见证人的传道。就像摩西一样，上帝记得他，让以色列人在法老王捆绑之下可以被救拔出来。就像以利亚一样，亚哈灵界捆绑，政教挂钩，以利亚成为不一样的传道，对亚哈说你要悔改归向真神。华人社会最需要的传天上神的声音，日光之上的神的信息，给日光之下在灵界捆绑没有盼望的人归向真神的声音。我从三个角度来切入，我们看第一， 不一样的传道，传不一样的声音。这两个见证人传的是什么声音呢？第一个，安慰的声音。第十一章第一节，有一根苇子赐给我，当作量度的杖，且说起来，将神的殿和祭坛，并在殿中礼拜的人都量一量。殿中礼拜，这是主后九十几年以后的作品。主后七十年圣殿被毁了，所以这个殿呢，不会是指的那个圣殿，而是指的属神的百姓。属神的百姓量一量的意思是指的被保守。你只要在神里面，在基督里面，在圣殿里面礼拜，常常侍奉神，亲近住在他里面的人，必蒙保守。上帝会安慰你，会量一量，会保护你，会帮助你。波斯湾战争的时候，前线美军当中最被喜爱的经文就是诗篇九十一篇第一节，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，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。你如果被量在里面，蒙保守，可能会有一些外在的灾害，就好像殿外的院子要留下不用量，这是给外邦人，外邦人要践踏圣城42个月，外面会欺负属神的人多久？42个月，这牵涉到十二章的1260天，也是13章的第5节的42个月。42个月是1260天，其实无非在说明等于刚好是3年半，刚好是7的一半。第一世纪一直延伸到末世，这个当中当作7，完整年纪的一半，圣城会被践踏。也就是说7的一半就表示你忍耐到底啊，终必得救，不是长期的，不是7，而只是3年半。信徒所受的伤害不是长期的，不过是可以忍受，因此这叫安慰。世界上有苦难，站在我里面有平安。在一个灾害，在一个灵界捆绑的时代，非常需要传安慰的信息，来帮助在神家里面的人得到安慰。第二个，传悔改的信息。这两个见证人所传的就是悔改的信息，也因此遭灾，他们会被杀。10节所说的会叫地上的人受痛苦，人不愿意归向真神，不愿意活在光里面，在黑暗里面。当有真光来光照，来责备他们的时候呢，说神的国近了，11章15节，地上成了我主和基督的国。因此在黑暗里面的人，特别在灵界捆绑里面的人，不愿意来听这两个见证人所传的道，但是他们仍然传。上帝要我们呢，不只是传安慰的信息，也要传悔改的信息。那施洗约翰的信息就是如此，天国近了，你们要悔改。耶稣也是如此，天国近了，你们要悔改，信耶稣，信福音。施布真呢，他呢在他的教堂试音，他冒出一句话说：“看呐、啊，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。”然后就走了。刚好有一个工人啊，就在墙壁上面在漆油漆啊，就听到施布真传神的道。他就想到我犯了罪，我是一个罪人，圣灵感动他，不敢再继续漆油漆，马上下了楼梯，跪在地上认罪悔改，因为他听到悔改的信息，当场这个工人就信了耶稣。我们的同胞心很硬，就像末世一样，七印、七号、七晚，灾害越来越多，1/3被杀，剩下2/3的人不懂得悔改，好像其他的灾害对他来说没有任何意义，那个时候需要传悔改的信息。那这是智慧，你要成为不一样的传道，你要懂得呢，需要安慰的人，你传安慰的信息给他。1996年8月，可能要的是知道或许会有灾害，因此传安慰、传怜悯、传赦罪、传十字架的救恩。需要该责备的，你要传悔改的信息。摩西对法老王没有折扣的，让我的百姓离开，责备法老王，就像以利亚责备亚哈，没有任何的保留。你看，就等于因人来施教，让他们知道什么时候该听上帝的声音。这个声音只能从天上来，要学习这两个见证人一样。第二点，不一样的传道受不一样的对待。我们先解决神学的问题，这两个见证人到底是谁？明明写着两个见证人，两个灯台，两棵橄榄树。那如果是两个，就发觉里面其实不只是两个，因为11章第3节 穿着毛衣，比较像以利亚，甚至可能像施洗约翰。第六节，这两人有权柄传道的时候，叫天闭塞不下雨，像以利亚。不过呢，叫水变成血，在第六节，又像摩西。这两个见证人呢，被驾着云上了天，像以诺。可以不是四个，但是明明写了两个见证人，是指的历世历代的信徒都有像约翰，有像摩西，有像以利亚，像以诺，这些神所用的人。你我只要愿意成为不一样的传道，接受不一样对待的人，都可能就是这两个见证人所讲的部分。历世历代以来呢，被神所用的人的这些见证人，他们传主的道。结果呢，第九章第一节，无底坑的兽会跟他们交战，灵界邪灵会把他们杀了。这是灵界上的捆绑，灵界上不容许两个传道人，二者最不喜欢是你我传主道。传道人的定义很简单，传主道的人就是传道人，不是他有没有按牧，而是他有没有传道。你在学校当老师尽心的教，可是你从传道的使命的负担去教。你在办公室，你在监狱里面当医生当护士，在任何地方传道的人就是传道人。这样的人你留意，有权柄，有神的恩典，甚至能够叫水变成血，叫天闭塞不下雨。但是你也留意，会有不一样的对待，二者不容你，二者来了把他们杀了，不止把他们杀了，甚至把他们丢在地上，不让他们尸首放在坟墓里面，甚至说为他们的死啊欢喜快乐，互相馈送礼物。因为这两个人呢，曾经叫住在地上的人受痛苦，你要传主道的话，会要面受苦难，会被灵界攻击，会被世人嘲笑，你要学习吃苦，也要学习吃亏。另外一个解经的问题就是，他们死在哪里？第八节说，他们的尸首就倒在大城里。这个大城很明显，从启示录特别从17章来看，是指的罗马。不过呢，约翰继续解说，这城按着灵意叫索多玛，又是埃及。可是又接着说，这是他们主钉十字架的之处，耶路撒冷。所以约翰在说明啊，他们的尸首不只是在罗马，不只是在索多玛，也可能在耶路撒冷，可能在埃及，全世界。说穿了，正好是约翰自己，约翰一书所说的第五章，这世界是握在恶者的手中，恶者不让传道人传道，会杀害传道人。任何地方的人，你要传主的道，会有不一样的对待，会有苦楚。古蛇、魔鬼、撒旦迷惑普天下的大龙，会杀害属神的人。因此你最好预备好，不一样的传道呢，会有不一样的对待。拿目的来说，有一天他发觉这个小孩子呢受伤害过，爱这个小孩子，就去探访他家。一去到他家，就发觉哦，原来爸爸不在。一看，难怪啊，为什么这小孩子呢个性那么不好，受伤害？因为家里都是酒罐子啊。你明白了，爸爸常常喝酒打孩子，所以穆迪做一件非常特别的事情，他也准备接受不一样的对待，就把所有的酒罐一罐一罐一罐的拉到街上，一罐一罐把它倒掉，倒了干干净净的离开了。几天以后给这个小孩子的爸爸见到，你知道这个爸爸当然很生气了，卷起袖子准备打人的时候呢，穆迪说，你要打我可以，但是呢，可不可以让我先为你祷告？这父亲说，可以啊，我反正要打你啊，祷告完再打也一样啊。穆迪抓着他的爸爸的手，同时也抓了孩子的手。亲爱的主，可怜这个孩子，从小爸爸打他，所以呢，他的内心尊严都被践踏，很可怜，求主你怜悯他，求主安慰他。祷告完，孩子心受感动，然后他转眼来为他爸爸祷告，说，主啊，怜悯这个爸爸，爸爸就是没有工作，先婚姻又不好，别人看不起他，因此他只好用酒来交，借酒消愁，愁更愁，求主你的爱感动他。爸爸也受感动，结果呢，祷告完，穆迪把手放松，那个爸爸也信了耶稣，父子和好，不再打穆迪。马街从淡水上来，我们闽南人也蛮糟蹋的，不只是不听他所传的道，到后面捞大便浇在他头上。 也难怪马杰只好到山地里面去传道。You better prepare， 要被主所用的人要肯付代价，你要肯吃苦，要肯吃亏，基本上你要三个厚厚的，要脚皮厚，走很远的路，要肚皮厚，肯吃很多苦，脸皮要厚，人家打你的右边，左边也给人家打。其实还加上第四个厚，膝盖皮要厚，常常肯祷告。但是第三点，不一样的传道得不一样的结果。受羞辱结果呢，三天半以后呢，有生气从神那里进入他们里面，他们就站起来，死里复活，看见他们的人都很害怕。这两个先知呢，天上有声音对他们说，上到这里来，他们就像以诺一样驾着云彩上天，地上的人呢，地动城倒塌，十分之一的人死了。为了这两个爱仆，死了十分之一审判，因为公义的神总是要伸冤。而且地震死的人有7000个人，对比在以利亚时代有7000个没有像巴利西西的，但这边呢是7000个人正好颠倒，7000个人是被杀，在说明呢7000个人他们因为羞辱这两个神的仆人，上帝看中这两个仆人，即使这7000个人也会被杀，因此恐惧归荣耀给神，来鼓励我们，如果你我成为不一样的传道，像这两个见证人，有不一样的结果，被接到神那里去，被安慰，被保护，虽然经过死，却又经过复活，这样的意象，这样的了解，会帮助你我成为不一样的传道。特别的时代就需要这两个见证人班，肯吃苦，肯吃亏，肯摆上，肯卖力，肯被主所用，成为不一样的传道。因此这两个见证人就变成我们这个时代被神所用的一个榜样。你我要被神所用吗？要学习不一样的传道，那你从他们身上学习，第一个，你的家在天上不在地上，第二个，苦难是短暂的，不是永恒的，第三个，你定睛在神身上，关心上帝所关心的事，上帝就关心你所关心的事。传道人，传道的人有十字架的苦楚，但是也有十字架背后的安慰，复活的能力会遮蔽你，公义的神最后会行审判，就呼召你我能够在这个弯曲变异的时代传主的道，被神使用。跟我一起来祷告，求主感动我们所有属神的人，被主的爱得着，明白去传不一样的声音是最荣耀的福召，能够传安慰，传责备的信息，同时因为传道的原因愿意受苦，也因为愿意受苦的缘故来接受世人的羞辱，更要紧是来看到您是天上的神，你最后掌权，呼召我们进入你的国度里面，经过死里复活，这样的信心赐给我们，这样的传道的心智赏赐给我们，让祈求感恩仰望，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，阿门。